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90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、2、3、4章。我们先来看看以赛亚书1章，神责备以色列。以赛亚的侍奉主要在南国犹大。第一个时期是乌西亚王时期，约主前791至740年，约坦王，约主前750至736年年间。他们遵行神的旨意，国家蒙福，但繁荣昌盛逐渐变质为奢华，对神敬拜逐渐堕落为偶像的敬拜。此时以赛亚被神呼召，呼吁神的百姓悔改。第二个时期是亚哈斯王年间，约主前736至716年。这个恶王公开拜偶像，以色列王和亚兰王入侵，他就向亚述王求救，引虎驱狼。第三个时期是西西家王年间，主前716至687年，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掳走。西西家虽然努力要把南国犹大带回到神面前，但许多百姓暗中的行为仍然败坏，所以以赛亚就预言他们将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也要从被掳之地归回。最后12个支派聚集在一起，进入千年国度。以赛亚侍奉的时期是神的百姓逐渐走下坡路的时期。从眼见的环境来看，神向亚伯拉罕、摩西和大卫的应许好像越来越渺茫，神的百姓越来越没有了敬虔的实质。但就在这属灵越来越黑暗的日子里，神借着以赛亚发表了基督和国度，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会一直向前，直到成就。在旧约里对基督预言的最多最详细的就是以赛亚书，所以以赛亚书也常常引用来解释新约的预表和新旧约的统一理解。先知呼天唤地，要天地一同作证，宣告神对百姓的责备，父母被自己生养的儿女悖逆是如何伤痛，神也是何等的伤痛。神的先知不是算命先生，为了预测前程未来股票涨跌，而是代表神的权柄做神话语的出口，责备神走迷的百姓，安慰神回转的儿女，把人从悖逆中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里。牛驴都有认识主人的天性，神的百姓却既不承认他们的主，也不明白这样做罪无可赦，岂不是动物不如吗？岂不让神更加伤心？每个神的儿女读到这里也当自问，我们有没有言行是藐视神的？我最近有没有与他生疏，往后退步？这些都是我们开始离弃神的先兆。从亚哈斯王拜偶像开始，因为神的百姓犯罪，南国犹大被神责打，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大城乡被外邦劫掠，荒凉一片。先有亚兰，北国以色列，以东和非利士，后有亚述，但他们却不知悔改，结果到主前605至586年，更被巴比伦攻击，最终走上国破家亡之途。1章6至8节，从脚掌到头顶，没有一处完全的，尽是伤口、青肿与新打滴伤痕，都没有收口，没有产果，也没有用膏滋润。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，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，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，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。仅存西安城，原文是女子，好像葡萄园的草棚，瓜田的茅屋，被围困的城邑。主前701年，亚述王西拿基利进攻犹大，只有耶路撒冷一城得神拯救，劫后余生的耶路撒冷犹如草棚、茅屋等临时建筑物，远离人居，孤立无援，何等的可怜，流离失所。9节，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神的百姓这样悖逆，这样让神伤痛，神却还存怜悯，因为神是信实的神，他的旨意应许一定要成就。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这两座城因犯罪而被神毁灭，圣经中常提到这两座城作为犯罪者的鉴戒。神谴责百姓虚有宗教的外表，却没有敬畏神、顺服神的心，呼吁他们回转。愚昧不是以色列人的专利，今天神的儿女也往往落到这样的愚昧中。许多人侍奉、祷告，做了许多外面的事，只是为了应付神、贿赂神，里面却没有基督的生命，结果没有一样能蒙神悦纳、蒙神纪念。犹大在外表上依然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国家，圣殿里奉献大量的祭物，但百姓却没有真正的信仰，他们外面所做的只是为了应付神、贿赂神。12节，你们来朝见我， 谁向你们讨这些，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？以色列所有男丁一年要三次朝见神，但没有敬畏之心的宗教仪文，在神眼里只是践踏。十五节，你们举手祷告，我必遮眼不看，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，我也不听。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。神鉴察人的内心，人若只有敬虔的外表，却没有敬虔的实际，无论如何举手祷告，多多的祈祷，神都不听。所以神说，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天地的主宰竟甘愿降卑自己，邀请渺小的罪人与他辩论，这是何等奇妙的大爱。我们的神不是无情的法官，而是慈父。辩论不是为了定罪我们，而是为了恢复我们，要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智，明白顺服的益处和悖逆的灾祸，放弃罪恶，选择真理公义的道路。罪人只要肯悔改回转，无论罪多重，神都能洗净。十九节，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。快乐而幸福的人生是顺服神的自然结果，若不听从，反倒悖逆，必被刀剑吞灭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神不是凭着专横的命令制裁罪人，悖逆的人是自食其果，因为灾祸必与悖逆同行，死亡必与犯罪同来，这是属灵的法则。必被刀剑吞灭，指被外敌侵略而灭亡。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，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，现今却有凶手居住。忠信的城指耶路撒冷城，妓女比喻对神不忠，转去敬拜假神偶像。神允许他的百姓暂时落在愚昧和绝望的光景里，乃是要让他的百姓在失败、退后、跌倒、被掳中认识自己的本相，好回转过来专心寻求神。但神不允许他的对头永远抵挡神的旨意，不允许他的敌人夸胜。人可以一直愚昧下去，但神不能允许他永远的计划被中断。所以神用一系列必宣告了他恢复的计划。25至31节，神必要除尽我们身上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渣滓和杂质，唯独基督。这一炼净的过程起先必定是痛苦的，后来一定是喜乐的。犹大虽然将要被掳，被掳的结果却不是叫人绝望，而是要借着他们的被掳管教，显明神恢复的旨意。神要把他的百姓和耶路撒冷恢复到神起初拣选他们的地位，成为祭司的国度。这一旨意不但将成就在千年国度里，更要带到新天新地里。我们再来看看以赛亚书四章预言耶路撒冷的重建。在那日，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，说，我们吃自己的食物，穿自己的衣服，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，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。这是极其悲惨的事情，因为连年的战争，以色列男人奇缺，以色列女人们过去骄奢淫逸，风光时尚，现在却要自谋衣食。多女侍奉一夫，只求有夫有子。七个表示多个，圣经里常常用七表示完全数，更多的数。除掉我们的羞耻，指的是当时女子没有儿女被视为羞耻，未来到了老年时没有生存的保障。那个时候一般家里需要不断有劳动力工作，才能支撑起一个家里的基本开支。所以如果没有儿女的供养，父母的生活是很艰难的。到那日，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，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。神宣告弥赛亚的拯救，那日指的就是神审判之日，也是西安的捷径蒙拯救之时。耶和华发生的苗及大卫的苗裔弥赛亚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